2010年9月10日的时候，我刚刚从东岸飞回西岸我的家。
在2001年9月10日的时候，我刚由东岸飞到西岸我屋企。
啊，如果我迟一天就回不了家。
如果我迟一日的话，就翻唔到屋企啦。
响我是那一天早晨在听这个电台说美国受到袭击了。
我是在早晨在电台那里听到美国受到袭击的。
那么我的第一个反应跟中国人一般反应差不多，就是美国也打得人多了。
我第一个反应就跟很多一般的中国人的反应差不多，就觉得哇，美国已经打别人打得太多了。
可能现在也给人打一打。
可能现在被人家打一打。
那么但是因为每天早晨我都要回电台当天马上做早晨的评论。
但是因为每天我都要回电台做当日早晨的评论。
那么我一回到电台看电视才知道原来整个世贸中心倒下来了。
然后我一看电视回到电台的时候，总知道整个世贸中心都被打下来。
那么我才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那一天我已经在电台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的状态。
所以那天我在电台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的状态。
我比部署还早一点宣布。
我比布什总统还早一点来到宣布。
当我看到这个世贸中心倒下来那么非常惊心动魄的这个景象的时候，
当我睇见世贸中心被打落嚟非常惊心动魄嘅嗰个情况嘅时候，
才知道有很多人死在里面。
我先知道话有好多人死喺现场。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呢，
我从加拿大到美国，
我由加拿大去到美国，
有一个中国来的学姐问我。
有一位中国来的学者这样问我
梁博士，如果你是在世贸中心上层，
他说梁博士，如果你在世贸中心的上层
下面给飞机撞了
下面被飞机撞，
那你怎么想，
那你会怎样想呢？
这个问题马上让我发现原来死亡可以忽然之间来临的问题。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其实死亡可以突然间临到这个问题。
如果我只有几分钟的命，
如果我只有几分钟的命，
那么我活着是为什么呢？
咁我要问下我活着是为乜嘢呢？
我不能不马上要反省。
我不能够不马上有所反省。
过去我活着是有意义的吗？
过去我活着是有意义的吗？
还是随便的呢？
因为是很随便的呢？
平常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快死吧？
平常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死。
所以现在还先玩一玩。
而家先可以先玩一下。
将来财产意义的问题。
将来才去想意义的问题。
那如果我才剩下几分钟的话，
但是如果我只是剩下几分钟的话，
我马上要面对这个生死的问题。
我马上就要面对这个生死的问题。
能够在这个世贸中心上层工作的人呢，
能够在这个世贸中心工作的上层工作
大概他本身也是社会上层的人吧，
大概他本身也都是社会上层的人。
有些人可能坐拥几十亿的身家，
有些人可能有几十亿的身家，
有些人可能有三个博士学位，
有些人可能有三个博士学位，
也有些人可能是 Harvard MBA，
或者可以是 Harvard 的工商管理毕业
是一些很好的管理人才
是一些很好的管理人才，
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些人物，
你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些人物。
但是如果下面给飞机撞了，
但是如果下面被飞机撞了，
马上我又想，
马上我就要。
如果我有三个博士学位，
如果我有三个博士学位，
能救我吗？
能够救我吗？
我有几十亿的身家，
我有几十亿的身家，
我有哈佛的 MBA，
我有哈佛的 MBA，
也不能救我，
都不能够救我，
不能让我从死亡里面走出来，
不能够让我从死亡中救出来。
原来在那一刻你发现生命是很脆弱的，
原来在那一刻你发觉生命是很脆弱的，
一下子它就可以没有，
一下子就可以没有。
而在那一刻，但是在世贸中心还没有倒下来之前呢，
而在那一刻当世贸中心还没曾倒下来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从上面跳下来，
有很多人由上面跳下来。
为什么他们跳下来呢？
为什么他们跳下来呢？
反正都是死，
反正都是死，
他起码还有一个最后的自由，
他起码还有一个最后的自由，
他可以选择怎么死
他可以选择怎样死
所以当他选择跳下来的时候，
所以当他想选择跳下来的时候，
要表明生命虽然是脆弱，
他要表明生命虽然是脆弱，
但是还是神圣的，
但是还是神圣的，
因为人还有自由，
但是人还有自由，
人还有一个庄严，
人还有一个庄严，
他可以选择怎么死，
他可以选择怎样死，
那就是人生命奇怪的地方，
这个就是人生命奇怪的地方。
那么我那时候想过这个生死问题的时候呢，
那我那时候想过生死问题
跟着下过两个礼拜我真的要坐飞机了，
咁跟住过两个礼拜我又要坐飞机
我本来来的那个礼拜要坐飞机，
我本来嚟紧个礼拜要坐飞机
不过因为这个911就不能再飞去了嘛，
但是因为911就冇办法坐飞
那边的教会也很痛苦嘛，
咁嗰边个教会好痛苦，
就没办法了，
佢哋冇办法
但是在温哥华的教会马上打电话给我，
但是在温哥华的教会马上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们请了美国的吴宣伦博士上来讲道，
他说他请了美国的吴宣伦博士上来讲道
即是他因为911不能飞来，
但是他因为911他又不飞不来，
那么请我来替他
请我再替他
结果我又讲信仰与科学，
结果我又讲信仰与科学
讲他的那个题目
讲他讲那个题目
然后呢我本来也想打电话给吴宣伦说不如你到我美国那边去
本来我又想打电话给吴宣伦不如你去我那边美国那边，
不很可惜吴先生是在西岸
好可惜吴先生是在西岸
然后美国那个教会在东岸，
但是美国的教另外一个教会
我本来想打电话你开车去吧
我本来想打电话你不如开车去
那么那个礼拜当然很乱了，
但是那个礼拜当然很乱，
但是再过两个礼拜呢，
然后再过两个礼拜
我就发现我还是要面对坐飞机的问题，
我发觉我仍然是要面对坐飞机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坐飞机总是很紧张吧，
因为那时候坐飞机总是很紧张，
如果你看到有包头的人就比较紧张一点，
如果你看见有包着头的人就比较更紧张
那么我坐不坐这个飞机呢，
那么我坐不坐这架飞机呢，
我还是决定还是去，
我决定总是去，
因为答应人家的东西，
因为已经答应了别人
你要去的，
你一定要去
当时那时候我就马上写了一个遗嘱
咁嗰时我就马上写咗一个遗嘱，
这个遗嘱不是分财产那种，
呢个遗嘱唔系分财产嗰种，
那一个反正到现在还没有写，
嗰种嘅遗嘱仲未写，
反正没什么钱，
因为反正冇咩钱。
那么当时我写的一篇小文章，
但系我写咗一篇小文章，
是公开发表，
系公开发表，
说我对死亡的看法，
讲到话我对死亡嘅睇法。
那么我说在911以后，
我话喺911之后，
我还是继续答应的侍奉，
我还是继续答应侍奉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
那么你怕不怕死呢？
咁但是你怕不怕死呢？
那么我说如果我真的死了，
咁我话如果我真的死了，
希望大家不要问为什么，
希望大家不要问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那么不公平，
不要问为什么那么不公平，
上帝为什么不照顾你，
为什么上帝不照顾你，
因为我写的第一本书叫苦罪玄迷
因为我写的第一本书叫做苦罪玄迷，
那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
那时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是解答苦难的问题的，
是解答苦难的问题
就是叫人不要再问为什么，
是叫人不要再问为什么，
而是问如何面对苦难，
而是问话怎样去面对苦难，
如果我死掉，
如果我死了，
你还要问为什么呢，
你还要问为什么吗，
证明我失败了，
证明我失败了，
所以请你不要问为什么，
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如果死的话呢，
因为如果死的话，
对于我来说，
对我来说
是好的无比的，
是好得无比的，
因为我生命有盼望，
因为我的生命是有盼望，
我知道我死后到哪里，
我知道我死了之后去哪里，我的
生命当前跟永恒已经沟通了，
因为我的生命已经同永恒有所沟
通，我知道死后还是那个永恒的世界，
我知道死后还是一个永恒的世界，
我一点都不惧怕死亡，
我一点都不惧怕死亡，
然后死亡要让我回顾我的一生呢，
如果死亡要让我回顾我的一生，
我也觉得我的一生非常有意义，
我也觉得我一生很有意义，
因为我一生要研究不同的学问，
我一生研究不同的学问，
要理解不同的宗教，
要理解不同的宗教，
但是我又找到了基督，
但是我又找到基督
然后我把我生命后面的部分，
然后我将我生命后面的部分
奉献给了中国，
奉献给了中国，
我觉得我一生没有后悔，
我觉得我一生没有后悔
我一生只充满了感谢，
我一生只是充满了感谢，
我要感谢上帝让我能够生存，
我要感谢上帝让我可以生存，
有生命，
有生命
就已经有意义了，
就已经有意义，
我要感谢我父母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他们养育我多年，
他们养育我多年，
感谢我的太太，
感谢我的太太，
她让我有多年的快乐，
让我有多年的
我们共同面对很多困难，
我们共同面对很多困难。
我要谢谢我的儿女，
我要多谢我的儿女，
他们的存在，
他们的存在
也带来我很多的快乐，
都带来我很多的快乐。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
他们有很多的帮助，
他们给我有很多的帮助，
很多的鼓励，
很多的鼓励。
我更要感谢我的敌人，
我更要感谢我的敌人。
如果不是敌人的害我，
如果不是敌人害我，
我不懂得什么叫爱，
我又不明白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宽恕，
什么叫做宽恕，
也靠他们害我，
也都是靠着他们害我，
我才学会怎么从困难里面再前进，
我就学会怎样从困难当中再前进。
所以我要说谢谢我的敌人们，
所以我说我也都要多谢我的敌人。
你害我对我太好了，
你害我对我太好了。
然后我剩下的愿望是什么呢？
那我剩下的愿望是什么呢？
第一，我希望中国发展更好。
第一，我希望中国发展更
有更大的自由，
有更大的
更大的人权，
更大的人权，
将来有符合中国的民主，
将来有符合中国的民主
民主民主那么我也希望中国能够有更大的信仰的自由，
我都希望中国有更大的信仰的自由。
那么我对教会，
咁我对教会，
我希望教会能够不要内部争论。
我希望教会不要内部争论，
要完成基督的使命，
要完成基督的使命
我就写好我的遗嘱，
咁我就写好咗我的，
在我的那个天晴我那个通信里面发表了，
就喺天晴嗰个通信里面发表
我就很英勇的上飞机
咁我就好英勇咁上飞机。
不过到真的上飞机的时候呢，
但系到真系上飞机嘅，
又开始有点担心，
就开始有啲担心，
这是来真的啦，
系真噶，
东征阁的，
系真噶，
那不是讲讲伟大的口号
唔系只系讲嗰啲伟大嘅口号
所以真的上飞机是真有可能死掉，
真系上飞机嘅，都真系可能死掉
所以我就离开家的时候，还紧紧地拥抱我的孩子
所以我离开屋企嘅时候，仲紧紧咁拥抱我的孩子
我说如果爸爸以后永远不回来，
我话如果爸爸以后永远唔翻嚟
那你要好好做人，
你要好好做人
读好书。
读好书
完成爸爸的使命，
完成爸爸的使命
把爸爸家中所有书都看完，
将爸爸家里面所有的书都看完。
我儿子已看了一半了，他很厉害。
我的儿子已经看了一半了，
我还有一大半你没有看的。
我还有一大半你没看
特别中文那些好好看，
特别中文那些你要好看
那么我儿子觉得很奇怪，
我仔觉得好奇怪，
觉得干嘛了你？
点解咁啊，爸爸？
为什么那么严重？
点解咁严重啊？
我说爸爸上飞机可能遇到拉登。
我因为爸爸上飞机可能遇到暴徒。
然后我就太太送我到飞机场。
我太太送我去飞机场。
然后我也紧紧地拥抱她。
咁我又紧紧拥抱。
我开始有一点慢慢的感觉。
我开始有啲浪漫嘅感觉。
要当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当我年轻嘅时候。
我觉得最浪漫。
我觉得最浪漫。
就是当一个悲剧的主角。
就系当一个悲剧嘅主角。
一种最浪漫的形象。
一种最浪漫的形象，
就是我应该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
我应该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
穿一个长袍，
穿一个长袍
戴一个围巾，
戴一个围巾
这样围巾要这样翻过去的
这个围巾是要这样翻过去
然后呢就拿着一些书，
然后手里面拎着一些书
在北京的那些胡同里面走，
然后在北京那些胡同上面走，
一边走还在下雪，
一边走路仲系天系落雪
而且我走路的时候不断的咳嗽，
然后我走路嘅时候不断咁咳嗽
还咳嗽出一些血出来，
咁咳出一啲血出嚟
那才浪漫，
咁嗰下先至浪漫
然后呢，另外一个浪漫的感觉呢，
然后另外一个浪漫嘅感觉，
就是日本打来了，
日本人打嚟，
我当兵去了，
我去当兵
然后军队到了火车站，
然后军队到火车站，
那些很旧的火车在火车站这样喷气
然后火车在前面喷气
然后我太太抱着一个婴孩，
然后我太太抱着一个婴孩
是我的儿子，
是我的仔
然后在火车站送别，
然后在火车站送别，
我就紧紧拥抱他，
我就紧紧拥抱他，
然后上火车，
然后就上了火车，
火车一边的开出，
然后火车一边咁开出，
我就一边的再见再见，
我一边咁招手话再见再见
然后再过几年之后，
然后再过几年之后
断了一条腿回来，
断了一只脚翻嚟，
那才是最浪漫，
是最浪漫
这是我从前想象的浪漫的镜头，
这个是我从前想象浪漫的镜头
是十多岁的时候的想法，
是十几岁的时候的想法
不过事实上很幸运，
但是实在很幸运
几十年来从在香港出生长大，
几十年来在香港出生
长大，没有经过战乱，
没有经过战乱
中国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
中国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
三年自然灾难的年代，
三年自然灾难的年代
我也没有经过，
我都没经过，
只是在旁边看到，
只是在旁边看到
民族的灾难很深，
民族的灾难很深，
但是我自己没有亲身经过，
但是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
而且在我长大的年代，
而且在我长大的年代
医生已经发明了药把肺病医好了，
医生已经发明了药可以将肺病医好
所以再不会咳嗽然后吐血，
所以再不会说咳嗽然后吐血
所以这我们都没有经过我想象的那种悲剧 的经验
所以我都没有经历过我想象那种悲剧的经验，
而且后来还来了美国读书，
后来还来到美国读书
再后来到了加拿大，
后来又去到加拿大，
那还是在世界最好的地方来生存，
还可以说在世界最好的地方生存，
是完全没有经过这种灾难，
是完全没有经过这种灾难，
只是看到他人的灾难，
只是看见别人的灾难
自己没有灾难，
自己没有灾难
终于全靠拉登
终于全靠拉登
这是让我有经验一下悲剧的感觉，
让我有经历一下悲剧的感觉
所以上飞机的时候，
所以上飞机的时候
就紧紧拥抱太太，
紧紧拥抱住太太
不知道是不是以后不能再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说以后不能够再回来，
然后就上从前的荆轲
上从前的荆轲
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上飞机了，
然后就上了飞机了
飞机就飞到从温哥华飞到多伦多，
飞机从温哥华飞到多伦多
这一段很安全的，
这一段很安全的，
恐怖主义者不会在加拿大袭击的
因为恐怖主义者大概不会在加拿大，
然后再从多伦多要飞纽约，
但是要从多伦多飞纽约
我想惨了怎么还是纽约呢，
我说惨了为什么还是纽约
怎么纽约请我了干嘛
为什么纽约会请我呢
一年多前请了，
一年多之前
刚刚遇到拉登 是攻击纽约嘛，
那又遇到拉登 攻击纽约，
结果我遇到最大的困难不是拉登，
结果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拉登，
原来是最大难题是美国的边界
最大的难题是美国的边界，
我们从加拿大飞机场就先过美国的海关，
我们由加拿大的飞机场先过美国的海关，
飞机已经很赶了，
飞机已经赶得很赶
但是他就很怀疑的眼睛看着你是干什么的
他用很怀疑的眼光看看你是做什么的，
我们拿着加拿大护照很容易过境的啦，
我们拎着加拿大护照应该很容易过境，
过去也100次以上过美国啦，
过去已经有100次以上
都没有问的啦，
从来都没问过的，
就说你是干嘛的，
咁跟住佢要问你系做乜嘅？
我是一个免税机构的一个 president。
我话我系一个免税机构嘅一个
总裁。免税机构。
免税机构。
不是恐怖主义很多免税机构吗？现在。
恐怖主义好多免税机构。
他说你进去审问审问。
你入去问下问下。
我进到里面海关里面全都是中东人跟中国人。
我入到海关里面全部都系中东人同埋中国人。
那么我都预备好最好的材料。
我都预备咗最好嘅材料。
我有招了。政府给我们的一些信，
我们都拎着政府给我们的一些信
就证明我们在中国工作，
证明我们在中国工作
是改善中国的处境的，
是改善中国的处境
我也带着一个相片，
我也都带着一些相
是朱镕基总理跟我拍的照，
是朱镕基总理跟我一起拍的，
不过不是跟我一个，
但是不是跟我一个人，
跟很多很多人，
有很多人一起
其中一个是我，
其中一个是我，
离他也不远，
离开他不
是
很远
所以这个相片我常常带在身边，
这个相片我常常带在身边，
本来我打算是在中国用的，
本来我打算在中国
中国遇到很松的海关的时候呢，
中国遇到 很恶的海关的时候
那么我就会拿出来了，
那我就会将我张相
想不到中国都没有查
没想到中国反而没查过
只有一次他的 security 就搜我的行李
只有一次公安搜我的行李
样子比较凶
样比较恶
那么他说里面好像有些什么 metal 有些这种铁的东西
他说里面好像有什么金属的东西
虽然只是几个币而已
其实只是几个币
他很松几个钱币钱币
只是几个钱币
打算很松拿出来
就很恶地要将这些
你自己收
然后说你自己收回去
我就把 拿我收的时候拿一个相片出来给他看。
我收的时候就拎了一张相给他看。
我说这你看这个是不是你们的总理？
我看一下，请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的总理？
再过这边那个，你看看样子是不是我？
企在旁边，再过几个，那个是不是我？
他马上，哦，你是哪里回来的？
他马上说，啊，你是哪里回来的？
你太好了，为了贡献祖国啊！
太好了，你回来贡献祖国。
慢走，慢走，慢走啊！
慢走，慢走。
礼貌得不得了了，马上。
非常突然变得很有礼貌。
那个商品用过一次。
我想飞
机位。相片用过一次。
所以相片只是用过呢。
但是呢，即我在美国竟然也有用。
但是在美国竟然我又要用。
结果他很快让我过了。
结果很快让我过了。
不过我前面有个中东人给他查了半个小时。
但是我前面有个中东人给他查了半个小时。
结果我就误了我的班机了。
结果我就误了我的班机。
我心想可能刚刚这班机有问题，所以我误了也好了。
我心想话可能刚刚我的班机是有问题的，我赶不上还好
了。那么跟着上后一班机呢？
然后跟着后一个班机。
哎，发现那个飞机很小。
他那个飞机很小。
啊，只有两行的位。
只有两行的位。
好了，我坐在最前面。
然后我坐在最前面。
就那个飞机师进来了。
然后飞机师上来。
他发现了那个飞机师那个位置原来没有门的。
我发觉飞机师的位置是根本没门的。
现在不是说飞机师那边都有门吗？
现在不是说飞机师那个都有一个门吗？
啊，原来那些小飞机还没有。
原来小飞机还没有。
那就比较紧张了。
那我就比较紧张。
要看看全飞机。
然后望下全个飞机。
看看有没有包头的人。
看看有没有包住头的人。
结果原来都是白人。
结果发觉都是白人。
啊，全飞机唯一值得怀疑的就是我了。
全飞机唯一值得怀疑的就是我。
所以就没事。
所以就没事。
而飞机起飞的时候呢？
然后飞机起飞的时候。
由于它没有门了。
因为没门。
我看得很清楚了。
我看得很清楚。
他们有三个杆。
对，有三个杆。
啊，把它推到中间。
将它推去中间。
再推到前面。
再推到前面。
飞机就往上走了。
然后飞机就往上走。
那么飞机一直飞的时候呢？
咁飞机一直飞嘅时候。
我觉得学会怎么开飞机不重要。
我觉得话学会点样开飞机唔重要。
最重要学会怎么降落。
最重要是学会怎样降落。
啊，当飞机下降的时候。
当飞机下降嘅时候。
它的拱杆就拉到中间。
佢就将呢个杆拎到去中间。
再拉上来。
再拉。
啊，这样下去了。
咁然後就上去。
誒，我要學一學。
我要學一學。
如果遇到恐怖分子。
如果遇到恐怖分子。
把那個飛機師打死。
將飛機師打死。
然後飛機上面有個空中武警。
然後飛機上面有個空中武警。
啊，也打死了個恐怖分子。
又打死咗恐怖分子。
那幸好還需要有一個人把飛機開回去啊。
咁然後需要有個人將飛機開翻去。
我從前電影都看過。
從前電影都看過。
現在要先學一學。
現在而家要學一學。
那这种心态啊，
呢一种咁样嘅心态，
是代表我们一种后现代人的忧虑，
系代表一种后现代人嘅忧虑。
啊，所谓现代文明呢？
所谓现代文明，
事实上就是要控制一切。
事实就系要控制一切。
美国人讲 everything is in control，
美国人好喜欢讲话一切都受控制。
啊，那么他就觉得很安全啦。
然后佢先至觉得好安全。
但是到了后现代的年代呢？
但是到了后现代的年代，
著名的法国的思想家叫缪泰，
著名的法国思想家叫缪泰，
他就指出事实上科学已经不能再成为一个标准。
他指出说科学已经不再可以成为一
个标准。从前以科学来 审查一切的文化，
从前以科学来审查一切的文化，
看符合不符合理性，
看看符不符合理性。
但是到了后现代年代呢，
但是到了后现代的年代，
科学作为这个后面的标准的年代已经不再存在。
科学作为后面的标准这样的年代已经不再存在。
一切东西都起来，
一切东西都起来，
各有各的说法，
各有各的讲法，
你有你的说法，他有他的说法，
你有你的讲法，他有他的讲法，
大家都不相干，
大家都不相干，
这个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群雄并起，
那就是后现代的文化的状态。
这个是后现代文化的状态。
他那本书就叫 Postmodern Condition， 后现代的处境。
有本这样书，后现代的处境。
他就这样讲。
他就这样讲。
事实上到了后现代呢？
事实到了后现代。
我们发现真的群雄并起啊！
我们真的发觉群雄并起。
再没有一个标准。
再没有一个标准。
所以变成用虚无主义的年代来临。
可以变成虚无主义的年代。
同时我们也发现，
同时我们都发现
everything is not in control，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不是说在受控制。
特别当我们遇到这个后现代的打仗的方法，
特別我哋遇到呢個後現代打仗嘅風雲，
就是不用面對面啦，
唔需要面對面，
只是飛機把你轟炸，
飛機將你轟炸，
再沒有英雄嘅決鬥，
仲冇話英雄決鬥。
另外一面呢？
另外一面
就隱藏在你裡面。
隱藏在你裡面，
不知道誰是恐怖主義分子，
你不知道誰個是恐怖主義分子。
然後忽然之間他自殺出來，
忽然之間他自己跳出來，
他自殺了，
他自殺了，
然後通過自殺把你又弄死，
然後透過自殺他將你都整死，
那也是一種 not in control 的情況，
那個也是一種是不受控制的情況，
這是一種無邊界的恐怖主義，
這個是一種無邊界的恐怖主義，
也沒有底線的恐怖主義，
也都是沒有底線的，
他沒有道德底線的，
他沒有道德的底線，
他要殺誰就殺誰，
他要殺誰個就殺誰，
不會注意你是無辜還是不無辜，
他沒有注意說你是不是無辜，
面對這無底線的恐怖主義呢，
面對這種無底線的恐怖主義，
真的是有點擔心的，
的確是有點擔心，
所以現在我旅遊了，
所以我現在
旅遊總是帶著香港的身份證，
總是帶著香港的身份證，
遇到恐怖主義分子拿著機關槍指著所有人的時候，
遇到恐怖分子如果拿著機關槍指著所有的人的時候，
然後我說誰是美國人出來，
誰是美國人出來，
我說我不是，我是加拿大，
我說不是，我是加拿大人，
然後說美國的盟國都要出來，
美國的
民國，
民國都要出嚟，
就是同盟的啊，加拿大出來，
所以加拿大人都要出來，
我是中國人，是香港，
我是中國人，我是香港的，
我們中國人跟你是好朋友，
我們中國人
啊，毛主席連來支多年支持你們，
毛主席曾經多年支持你
們，冒著你要把中國身份拿出來才有用，
嗰時候你要將中國嘅身份證拎出嚟先至有用，
那就是這種恐懼感。
就是这种这样的恐惧感，
因为我们不能控制了，
因为我们不再可以控制，
我们面对不能控制的情况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不能够控制的情况，
我们就有忧虑了，
我们就会有忧虑，
而忧虑是人类最难面对的一个难题，
忧虑是人类最难面对的一个难题，
也是只有人才有忧虑的，
而且又只有人才会有忧虑，
动物不会忧虑的，
动物不会忧虑，
你想不会想到一条狗在担忧，
你不会想到一只狗它会在这里担心，
他在想着恐怖分子什么时候袭击那只狗，
他不会说恐怖分子几时会袭击这些狗，
他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他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狗不会想未来的，
因为狗不会想到未来，
人是所有动物之中，
人是所有动物之中
唯一会想到未来的动物，
唯一会想到未来的，
所以我们才会为未来来担心，
所以我们才会为未来来担心，
著名的哲学家 Kierkegaard，
著名的哲學家丘吉爾，
中文翻他奇克果，
奇克果，
不過用廣東話翻譯就是奇奇格格，那麼他呢，這個奇克果呢寫了一本書叫 The Concept of Anxiety，
奇克果寫了一本書這個擔憂的觀念，
那麼他裡面講到為什麼人有憂慮呢，
他讲到人为什么会有忧虑呢，
因为人是要面对前面，
因为人要面对前面，
但是人是自由的，
但是人又是自由的，
他自由的话，
他自由的话，
他要选择他的前路，
他要选择他的前路，
但是又没有一个前路证明是对的，
但是又没有一个前路证明是对的，
没有一个前路证明是好的，
又没有一个前路证明，
但是你又不能不选择，
但是你又不可以不选择，
那就是产生忧虑了，
那就会产生忧虑，
譬如说你刚拿博士，
好的话你特别你刚得到博士学位，
你要想你要留在美国还是回中国，
你想想你要留在美国因为回中国，
那就有点忧虑的，
那你就会有点
忧虑，无论那个选择都是有点担心，
无论怎样选择你都会有点担心，
你留在美国的话，
如果你留在美国，
老外总是在你头上，
外人总是在你头上，
而且呢美国也是恐怖主义的target 是的目标，
而且美国又是恐怖主义的目标，
回中国最安全的，
回中国最安全，
大概这个中东人不会打中国的，
大概中东人不会打中国，
那么但是回中国是不是一定得到自己的才能的发挥呢，
但是回中国是不是一定能够得到自己才能的发挥，
会不会上头做一个不懂的人在哪里呢，
会不会上面坐住一个不懂的人，
你回去那个机构你很有才华，
你回到一个机构你自己很有才华，
本来你上面的人也很欣赏你，
本来上面的人都很欣赏你，
但是另外一个党委书记不太欣赏你，
另外一位党委书记他不是这样，
他也不太懂你的那一门，
他也不是很懂
你
那一门，
也不知道前途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你又不知道前途是好还是不好，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有忧虑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会有忧虑，
那么也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男人如果三十多岁没有结婚，
如果一个男子三十几岁还没结婚，
他会有点忧虑，
他会有点忧虑，
天天 人家都问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
日日人家都问他你几时有女朋友，
他忽然之间你有四个女朋友，
突然之间你有四个女朋友，
四个都好，
四个都好好，
四个都想嫁给你，
四个都想嫁给你，
那还是忧虑，
那还是忧虑，
第一个你觉得非常好，
第一个你觉得好好，
但是不能干，
但是不是很能干，
第二个很能干，
第二个很能干，
是女强人，
是女强人，
但是不太像女人，
又不
是
好像女人，
第三个呢、很漂亮，
第三位很漂亮，
但是不懂得煮菜，
但是又不懂煮菜，
第四个煮菜很好，
第四个煮菜好，
但是不好看，
但是又不是那么好看，
四个都好，
四个都好，
四个也有不好，
四个都有不好，
那你怎么选择呢，
那你怎样选择，
面对这个难题呢，
面对这个难题、
你就有忧虑了，
那你就会有忧虑，
因为你有自由，
因为你有自由，
你要做决定，
你要做决定，
但是你的决定不保证对还是不对，
但你的决定不能够保证是不是对、
而一决定还是一生的影响，
而且一决定就是一生的影响、
那时候人就忧虑，
那个时候人就会忧虑，
一想到未来的时候，
当人一想到未来
就发现人生不能完全的控制，
就发觉人生不能够完全控制，
那怎么克服这个忧虑的问题呢，
那怎样克服这个忧虑的问题，
那我们回到大概2000年前，
让我哋翻到大概2000年前，
在一个美丽的湖边，
喺一个美丽嘅湖边，
那个湖叫加利利海，
嗰个湖叫做加利利海，
那里有很美丽的草地，
嗰度有好美丽嘅草地，
我去过那个地方，
我去过嗰个地方，
真的非常美丽的，
真系非常美丽，
很多野花在地上，
好多野花喺地上，
也有飞鸟飞过，
亦都有飞鸟飞过，
花香鸟语。
花香鳥語
而且到處那個湖是非常美麗，
而且那個湖是非常之美麗，
這是2000年前，
就是2000年前，
大概有5000人聚在那個地方，
大概有5000人聚在那個地方，
他們要聽一個人講話，
他們要聽一個人講話，
那個是耶穌基督，
那個是耶穌基督，
肯定耶穌基督講話很好聽，
肯定耶穌基督講話一定好聽，
如果你一講要睡覺的話誰都跑掉了，
如果他一讲会睡觉的话谁个都会走
的，怎么那么多人又冲着来又听耶稣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涌着来要听耶稣，
耶稣基督表现了一种大能，
因为耶稣基督表现一种大能，
他有神的能力，
他有神的能力，
他又有上帝的爱，
他又有上帝的爱，
而且他讲的教训非常深度，
而且他讲的教训是非常之生动
非常有深度，
非常之有深度，
那么耶稣就在这个 山坡上曾经讲过一段有关忧虑的话，
耶稣曾经在这个山坡上讲过一段有关忧虑的话，
记载在马太福音，
记载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从25节一直到最后，
从25节一直到最后，
耶稣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忧虑的问题，
耶稣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忧虑的问题，
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了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窗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得多吗，
耶稣基督回答忧虑的问题呢，
耶稣基督他回答忧虑的问题
好像问非所答，
好像问非所答，
他只是指着天上的飞鸟，
他只是指下天上的飞鸟，
真奇怪，
觉得很奇怪，
你说我在担忧
你说我在这担忧，
我不知道股票明天怎么样，
我不知道股票明天会怎
么样，一打仗股票又掉了，
我一打仗股票又
我开了个公司，
我开了
圣诞节好像做生意还不太多了，
圣诞节做生意仲唔系好多。
我又怕恐怖分子袭击我们。
我又怕恐怖分子袭击
我
们。我
又怕我买的房子啊，这个价掉下来。
我又怕我买嘅屋个价会跌。
但我心里面那么担忧。
我心里边咁多担忧。
耶稣只能说你看看那些鸟儿。
耶稣点解？耶稣竟然话你睇下嗰啲嘅。
好像问非所答。
好似问非所答。
就是耶稣的回答非常奇妙。
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奇妙，
他就叫我们从我们看着的东西移开我们的眼睛。
他要我们将我们看着的东西移开我们的眼睛。
本来我们都看着电脑，
本来我们在那里看着电脑，
在打打打
打打，
看看看看是这个股票市场怎么样，
看看股票市场怎么样。
他说你移开你的眼睛，
他说你挪回你的眼睛，
看看外面的树不是很美吗？
看看外面的树不是很漂亮，
看看外面的雪地不是很美吗？
看看外面的雪地不是很美。
他说你看那些飞鸟，
他说你看看那些飞鸟，
也不耕种，
也都不耕种，
也不收割，
也都不收割，
也不把钱放在银行，
也都不将钱放在银行，
他们也不要买基金，
他们都不要买基金，
他们做一个巢，
他们做一个巢
在树上，
在树上，
他从来不怕那个巢变成负资产，
他又从来都不怕那个巢变成负资产。
他为什么飞鸟没有担忧呢？
为什么飞鸟没有担忧呢？
因为飞鸟活在另外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
因为飞鸟活在一个另外一个更大的系统里，
它是活在大自然那个系统，
它是活在大自然那个系统，
是上帝的系统，
是上帝的系统。
但是我们人活在什么系统？
但是我们人活在一个什么系统？
我们人活在人造出来的一个很小的系统里面，
我们活在人自己造出来的一个很小的系统。
在我们那个很小的系统里面呢，
在这个很小的系统里面，
我们造出很多自己的规律，
我们造出很多自己的规律，
要用这个规律把自己来困在里面，
用这个规律将自己捆绑在里面。
我们创造了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的规律，
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资本主义的规律。
从前史太林跟毛主席创造共产主义的规律，
从前史太林跟毛主席创造共产主义的规律。
大家创造了规律之后，
大家创造了规律，
就按这个人的规律来办事，
就按照人的规律来办。
但是在这个规律里面呢，是没保障的。
但是在这个规律里面是没有保障的。
在共产主义那时候的规律呢，
在共产主义那个时候的规律
就是如果你是黑五类，
如果你是黑五类
那你看飞鸟的机会比较多，
你看飞鸟的机会比较多
要劳动去了，
因为你要劳动了
你是定了嘛，
你已经定了。
在这样的规律之下，
在这样的规律之下，
你是定了，
你是定了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呢，
那在资本主义的社会
你就要跟从他的规律了，
你就要跟从他的规律，
你要往上爬，
你要往上爬，
你要读 MBA
你要读 MBA，
你要拿更好的学位，
你要拿更好的学位，
然后要懂得投资，
要懂得怎样
懂得管理，
懂得管理。
但是你的投资管理也从来没有保证一定成功，
但是你的投资管理从来没有保证一定会成功，
总是会有问题的，
总是会有问题。
一个多年的议员叫 Lord，
一个多年的议员叫做 Lord
他就是讲错一句话，
他就讲错了一句话
就从这个共和党的领袖位上推下来，
就要从共和党的领袖的位
置，从来没有保证你永远得到你的权利呢，
从来没有保证你能够永远拥有你的权利。
人都是跟着他自己人间的规律，
人都是跟着他自己人间的规律
是看的世界很小，
他看的世界是很小。
但是当你看看飞鸟的世界呢，
但是当你看看飞鸟的世界，
飞鸟在这个宇宙里面，
飞鸟在这个宇宙，
宇宙有非常复杂的上帝的创造的计划在里面，
宇宙有非常复杂上帝所创造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面，飞鸟从来不会怕明天没得吃，
在这个计划里面，飞鸟从来不会怕明天没得吃。
宇宙是有个非常复杂的数学的系统
宇宙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数学的系统，数学的
系统
数学是最近著名的科学家 Roger Penrose
数学是 最近出名的科学家 Roger Penrose，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 The Emperor's New Mind，
他写了一本这样的书
叫皇帝新脑皇帝新脑那么这本书呢里面就讲到数学是客观存在的，
他这本书讲到数学是客观存在的，
因为电脑的发明，
因为电脑的发明
证明了数学在人脑以外 还可以运作，
证明数学在人脑之外还可以运作。
从前唯物论的看法呢，
从前唯物论的
他不能承认数学的客观性的，
他不能够承认数学是客观性的，
因为物质才是最后的真理，
因为物质才是最后的真理，
物质怎么能够产生这个抽象的数学出来呢？
物质怎能够产生抽象的数学出来
啊？所以那时候的观点是认为数学是人从经验里面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那时候的观念觉得数学是人从经验里面走出来的
啊。但是呢电脑发明以后，
但是电脑发明之后
证明了数学是在人脑以外，
证明数学是在人脑以外，
是独立存在，
可以独立存在，
而且抽象的存在，
而且是抽象的存在
啊。通过数学来组织物质
啊，通过数学来到组织物质
啊，而不是啊物质里面产生数学，
而不是由物质里面产生数学
啊。 Roger Penrose 这个发现呢，
咁 Roger Penrose 佢
也引起很大的一个科学的讨论，
引起一个很大的科学性的讨论
啊。数学如果是客观存在的话，
数学如果是客观存在的话，
它从哪里来？
咁佢从边度嚟呢？
哦 ，Penrose 他最后的答案
，Penrose 佢最后的答案，
就是是上帝那里来的。
佢话系从上帝嗰度嚟。
数学 is the word of God。
佢话数学系上帝嘅话。
啊，所以啊，他就肯定了上帝。
佢就肯定咗上帝。
啊，就通过数学，我知道有上帝。
他通过数学他知道有什么，
宇宙的奇妙，
宇宙的奇妙
都有数学的安排，
都有数学的安排、
啊、我们知道神是在哪里，
我们知道神是奇妙，
神安排好宇宙一切的规律，
神安排好宇宙一切的规律，
飞鸟不懂得思考，
飞鸟不懂得思考、
啊、他不会想到未来，
他不会想到未来，
他不会为自己设计他的前途，
他不会为自己设计他的前途，
但是 只要他投身在这个天父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
但是只要他投身在天父创造的这样的系统里面、
啊、他就可以活得很自在，
他就可以活得很自在。
我们人呢，
但是我们人
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
以为我们是万物之灵，
但是我们活得不自在，
但是我们活得不自在，
因为我们造出太多东西，
因为我们自己做出太多，
还把自己困在里面，
然后将自己困在里面，
然后怎么突破我们人间的系统造成的忧虑呢？
这样我们怎样突破人家自己系统所造成的忧虑、
啊、耶稣来就讲这一句话，
耶稣讲了这句话，
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所以耶稣叫我们重视生命的本身，
耶稣叫我们重视生命的本身，
而不是重视我们得到的东西，
不是要我们重视得到的东
西、啊、那么我们常常把眼睛看着我要得到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常常将眼睛看见我要得着什么东西、
啊、能够得到我们的高兴，
能够得着我的高兴，
得不到我就痛苦，
但是得不到我就会痛苦，
然后不知道得到不得到就有忧虑，
但是不知道得不得的时候又有忧虑、
啊，但是耶稣叫我们把眼睛看不同的世界，
耶稣叫我们将眼睛去看不同的世界。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在大学、
啊、我们很喜欢问同学一个问题，
我们很喜欢问同学一个问题，
说你做人是为什么的呢、
啊、你做人是为什么呢、
啊、他说做人当然是为吃饭的，
他说做人当然是为吃饭、
啊、这个太肤浅的答案、
这个是太肤浅的答案，
所以我们继续问，那你吃饭是为什么？
我们又继续问你吃饭又为什么呢、
啊、吃饭是为生存嘛，
吃饭就是为生存、
那么再问你生存你是为什么，
然后再问你生存是为什么，
说那生存 是为吃饭，
生存是为吃饭、
如果这样的话呢，他的眼睛就很小，
咁如果系咁，佢嘅眼光就好细。
他看到很小的事情。
佢睇到好小嘅事。
这样想法一定忧虑的。
咁样有想法一定会有忧虑。
因为你吃饭为了什么？
因为你食饭系为咗咩？
只为了吃下一顿饭。
只系为咗食下一餐饭。
下一顿饭有没有得吃，你可不知道的。
但系下一餐饭有冇得食，你
明天有什么改变你不知道的。
明天有咩改变你又？
你就总会有点担心。
咁你就总会有啲担心、
不但明天要吃饭，后天还有，大后天也还有，无尽下去，每一天都要吃饭。
不但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咁无境落去一直都要食饭。
你就总是会担心。
所以你总系会担心。
会不会有一天没得吃？
会不会有一天没得吃、
耶稣叫我们把眼光不要放在这里，
耶稣叫我们不要将眼光放在这里，
是、吃饭为了生存这个对的，
吃饭为了生存这个是对的，
但是生存不一定为了吃饭，
但是生存不一定为了吃，
为什么我们要吃饭，
为什么我们要吃饭，
因为生命是宝贵的，
因为生命是宝贵的，
生命比食物更重要，
生命比食物更重要、
我们吃食物是为了我们生命，
我们吃食嘢是为了我们的生命，
但是有了生命以后不只是为了在吃饭，
但是有了生命之后不是单止只是为了、
有了生命以后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有了生命之后你还有很多事可以
做。这个宇宙那么大，
宇宙这么大，
人生那么长，
人生这么长，
我有很多要去追求，
我们有很多要去追求，
去理解，
去理解，
去体悟，
去体悟，
找出更有价值意义的事情，
找出更有价值意义的事。
如果你生命不只是看着目前吃饭的问题，
如果你生命是不只看见目前吃饭的
问题，你想得有更远的理想，
你有更远的理想，
有更大的真善美去追求的话，
有更大的真善美去追求的话，
你就不会担心明天没得吃，
那你就不会担心明天有没得吃。
当我读博士的时候，
当我读博士的时候，
我只换了一年的钱的美金，
我只换了一年的钱的美金，
但我是做事五年之后才读博士，
我是工作五年之后才去读，每一步
前面就走在他的路上，
每一步在前面就走在他的路上。
从那时候就学会凭信心而活，
从那个时候我就学会凭信心。
那时候我觉得生命不再看你银行有多少钱，
那时候我就发觉生命不再是看你银行有多少钱，在乎
你能够付出多少爱去帮助更多的人，
而是在乎你能够付出多少爱去帮助更多人。
凭信心去付出这个爱的时候，
付出这个爱的时候，
钱自然来，
钱自然会来，
这是奇妙得很，
这个事情是很奇妙。
结果我到忽然间有个有钱人，
结果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在加拿大，
他在加拿大，
他就听过我一些录音带，
他听过我一些录音带，
他到处找这个奇怪的年轻人，
他到处找这个奇怪的年轻人，
结果终于找到我，
终于就找到我
就说叫我去加拿大，
叫我去加拿大
做研究，
做研究，
他出钱，
他会出钱，
结果我最后一年要写论文那一年的钱
所以我最后那一年要写论文，
就到了加拿大，
就去了加拿大，
就那个有钱人给我，
是那个很有钱的人给我
他把车子也给我，
他将他的车都给我
我过了一年就回香港，
过了一年之后我又回到香港
我妈妈说怎么人留学回来还带着钱呢
我妈妈说为什么人留学回来还带着钱，
平常留学之后什么都没了，
平常留学之后就什么都没了，
怎么你还要带几千块回来，
为什么你还会带了几千元回来
那是因为我那个有钱人给我钱还多了一点点
是那个有钱的人比我多一点
所以呢我就还有钱回家，
所以还有钱回家，
我妈妈那时候也归荣耀给上帝，
我妈妈那时候都要得归荣耀给神，
本来她也是信神的，
本来她都是信神，
不过她就不太相信真的有这些事情，
但是她不是很相信真的会有这样的事
但是当你付出的时候，
但是当你付出的时候
就有供应，
就有神的供应，
这是非常奇妙，
这个是非常奇妙。
耶稣说把你生命的焦点放在你生命本身，
耶稣说将你生命的焦点放在你生命的本身，
不是在你拥有的东西，
不是在于那些拥有的东西，
而是在乎你的生命能够付出怎么样的爱，
而是在乎你的生命付出怎样
的，什么样的对神的委身，
怎样对神的委身，
你走下去的时候
当你走下去的时候，
路就走出来，
路就会走出来，
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
这河还是过了
这个河还是要过，
有上帝在我们前面，
但是上帝在你面前
我前面有个人走，
我前面有个人走
在河过河的时候，
在过河
前面，如果有个人不知道踩在那个什么地方，
如果前面不知道踩住什么，
我跟着他踩上去，
我跟着他踩
了原来就可以过河
一直就可以过，
因为上帝跟我一同过河，
因为上帝跟我一起过河
所以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对的，
所以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对的
不过我还加一句，
但是我要加一句，
有上帝同在的时候，
有上帝同在，
你就不会踩在水中，
你就不会踩在水中。
那么忧虑的第二个问题呢，
忧虑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他们说，耶稣说你们不是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耶稣说你不是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这个是贵重的问题，
这个是贵重的问题。
原来人的忧虑，
原来人的忧虑
不只是担心没得吃，
不是只是担心没得吃，
有时候是担心给人看不起，
有时候都是担心被人看不起。
人其中一种很痛苦的经验，
人其中一种很痛苦的经验，
就是觉得他人对我有偏见，
就是觉得他人对我有偏见，
他人看不起我
别人看不起我
整个晚上睡不着，
整个晚上睡不着，
就是因为觉得人看不起自己，
就是觉得人看不起自己，
这是对自己的贵重性的一种忧虑，
这个是对自己贵重性的一种忧虑。
耶稣的回答呢，
而耶稣的回答呢，
就叫我们面对上帝，
叫我们去面对上帝。
你们不是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不是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上帝看这个飞鸟那么重要，
上帝看飞鸟那么重要，
我看你怎么不重要，
怎会看你而不重要呢？
我们常常希望他人看自己很重要，
我们常常希望别人看自己很重要。
小孩的时候已经懂了，
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
懂了。我的女儿刚刚一岁懂得走路，
我的女儿刚刚一岁懂得走路，
也懂得坐下来，
也都懂得坐。
她就在有客人来家的时候，
当有客人来到家，
她就在厅里面表演坐下来，
他就在厅里表演坐。
他常说 sit 就自己坐下来，
他常说 sit
人家就鼓掌，
然后别人
他又在那 sit 就坐下来，鼓掌，
他又讲 sit 就坐下来。
事实上呢 sit 是狗也懂的，
其实狗都懂得怎样坐下来，
但是呢他那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但是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很了
不起，人家注意他了，
要人家注意他。
到青年的时候呢，
到青年的时候
也很重视他人看自己，
也都很重视别人。
那时候我到厕所里面照那个镜子呢，
那时候我到厕所去照一个镜子，
我就想刚才我看到那个女孩子，我笑的时候是不是笑得很潇洒？
我就想想我刚才看见个女孩子，我笑的时候是不是笑得很潇洒？
哎呀，不好了，笑得像一条狗一样。
哎呀，不好啊，笑得好像一只狗咁。
所以就好吧，我要叫看怎么笑才很酷
啊。我要看下怎样笑，原来才很酷。
但是呢，男人大概进去有一个小时。
但是男人入去一个钟头，
女孩子照镜子大概三个小时，
但是女孩子去照镜可能照三个小时，
总是要从镜子里面看自己的样子，
总是要从镜那里看看自己的样子，
想象他人怎么看自己，
然后想象别人怎样看自己。
到了中年以后呢，
但是到了中年之后
就怎么照都不好看，
但是怎样照都不好看。
那时候所重视的不是样子，
那时候重视的就不是那个样
子，而是那些重要的人记不记得我呢？
是那些重要的人记不记得我呢？
记得在香港的时候，
记得在香港的时候，
那时候新华社的社长周南来香港，
那时候新华社的社长来香港，
他是一个是在香港是太上皇，
在香港可以说是太上皇。
那这个周南他是很懂得背诗歌的。
这位周南他很懂得背诗歌。
中英谈判的时候，
中英谈判的时候，
记者问他谈判成怎么样，
记者问他说谈判成怎样，
他说轻舟已过万重山，
他说轻舟已过万重山，
结果不知道他讲了什么，
结果不知道他讲什么
但是他很喜欢背诗，
但是他很喜欢背诗
结果他来香港的时候呢，
结果他来香港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突然间有个朋友打电话，
他说梁彦成你教我一首诗，
他说梁彦成你教我一首诗，
我说你是读生物系的，怎么对中国文学有兴趣？
我说你是读生物系的，怎么突然间对中国文学有兴趣？
他说我明天要见周南，
他说我明天要见周南
就几百个人见他，
几百个人要见
他，
他
不会记得我的，
他不会记得我，
但是我希望一见他我背一首诗，
但是如果我一见到他我背一首诗
他就以后记得我，
他以后就会记得我
我想你这个人开始堕落了，
我觉得你这个人开始堕落
本来我想害他一下，
本来我想害他，
教他一首很浅的诗，
教他一首很浅的诗，
床前明月光
床前明月光
周南当然还是记得他的不过后来还是教他一首是大概周南懂的一般人不懂的
后来还是教他一首周南大概懂的一般人不懂，
结果他背熟了去见他，
结果他就背熟了，
周南真的以后记得他，
周南真的以后见得他
原来人都希望重要的人心中有自己
原来人都希望重要的人心中有我们自己
那但是呢人活下去的时候，
但是人活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人心中总是不会把自己看得很好的，
你会发觉他人的心中总是不会将自己看得很
好，因为人心灵是有罪的，
因为人心灵是有罪的
表面对你客客气气，
表面可以对你客气，
后面会对你很多批评的，
后面可以对你有很多的批评
所以我们生活在人间的世界不会 很快乐，
所以我们生活在人间的世界就不可以很快乐，
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眼光只看到人怎么看你呢，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眼光只是看看别人怎样看我，
那一定很痛苦的，
那你一定会很痛苦，
因为人是有罪的，
因为人是有罪，
他一定把你看不准，
他一定会将你看不准，
也不会把你看得好，
亦都唔会将你睇得好好、
啊。就好像如果我们照呢个镜子的话，
就好似我哋照一个镜。
如果呢镜子是哈哈镜，
如果呢个镜系哈哈镜，
你怎么照它，你还是不好看。
你点样去照都系唔好睇。
但是如果你很愤怒，
但系如果你好愤怒，
你说那哈哈镜为什么照到我那么不好看？
你话呢个哈哈镜点解照到我咁唔好睇？
那是很笨的。
咁系好笨嘅。
问题是在乎你自己是不是不好看？
因为问问题系在于你自己唔系唔好睇、
啊，而不是在乎那个镜子造成你怎么样，
而唔系呢个镜造成你系点样。
我们不要从他人的心中来发现自己。
我哋唔好从他人嘅别人嘅心里边嚟发现。
他人的心都是哈哈镜。
别人的心都是哈哈镜。
我们要找寻真正的自己是谁，
我们要找寻真正的自己是谁。
只有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
只有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
你才是真正的自己，
你才是真正的自己。
因为在上帝面前，
因为在上帝面前，
你不能再骗他，
你不能够再，
你也不能用你的身份来跟他见面，
你都不能够用你的身份来面对，
而是以你自己的真正自己面对他。
你必须用你真正的自己来到面对。
平常对他人呢，
平常对别人
总是有身份，
总是有身份、
啊、所以人的名片很重要，
所以人的名片很重要、
啊、特别在中国，
特别在中国、
啊、名片我都要写很多东西的、
啊、名片上面都要写、
啊、我的名片会打开的、啊、
我名片还可以打开、
啊、里面都有很多头衔、
啊、里面有很多的头、啊、
是什么什么教授，
什么
什么什么博士，
什么博士
什么什么委员，
什么委员、
啊、写得满满的，
写得满满的、
啊、这个是证明自己有身份，
是证明自己有身份。
但是这都是虚假的东西，
但是这些都是虚假的。
这种身份只是 what you have， 是你拥有的，而不是 who you are， 不是你真正的自己啊。
所以这种身份只是你有什么，而不是你真正自己、
啊、你拥有的东西，
你所拥有的东西
不等于你自己啊，
不等于你自己
啊。不过我另外有个名片呢，
但是我另外有个名片
是什么都没有的，
是什么都没有的、
啊、那是谦卑的，
我是谦卑的
遇到基督徒了，
遇到基督徒、
啊、就给了个谦卑名片，
就给了个谦卑的名片、
啊、在中国有需要的时候，
在中国有需要
就拿了个骄傲的名片，
就拎了个骄傲的名片。
事实上呢，都是人的虚伪而已，
其实都是人的虚伪。
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
当你面对上帝，
你敢把你名片拿出来，
你敢将你的名
片啊，上帝啊，你看我的名片啊，指教指教、
啊、你说上帝，你看我的名片，指教指教、
啊、还有你还跟上帝讲假话，
还有你还跟上帝讲假话、
啊、客客气气，
客客气，
哎呀，上帝今天这样见到你真高兴、
啊、你说上帝今天看见你、
啊、这个天气弄得太好了、
啊、你说你将天气弄得好、
啊、下雪下到那么美丽、
啊、下落雪那么美丽、
啊、什么时候跟你学习学习，
什么时候都向你学习学习、啊、
如果你讲这样的假话呢，
如果你讲这样的假话，
上帝就一雷把你打死算了、
啊、上帝一雷将你打死算了、
啊、你面对上帝的时候，
你面对上帝的时候，
不能凭你的身份，
不能够凭你的身份，
不能凭你的博士学位，
都不能够凭你的博士，
不能凭你的教授，
不能够凭你的教授、
啊啊、你的教授身份、啊、你不能凭你是什么委员，
又不能够凭你是什么委员，
不能凭你跟总理拍过照，
也都不能够凭你跟哪个总理拍过照，
这全都没用的，
所有这些都
全都是虚假的，
这都是虚假的。
你面对上帝的时候，
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
你是谁就是谁，
你是谁就是谁，
你真正的自己，
你真正的自己，
面对上帝，
面对上帝，
你的丑陋，
你的丑陋，
你的善良，
你的善良，
你的快乐，
你的快乐，
你的忧愁，
你的忧愁，
完全以真正的自己面对上帝，
完全以真正的自己面对上帝。
而奇妙的，
但是奇妙的，
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
就是因为上帝爱你，
你面对他的时候，
当你面对他的时候，
没有惧怕，
没有惧怕。
圣经有一句话，
圣经有一句话，
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在爱里没有惧怕，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你面对他不用惧怕，
你面对他不需要惧怕，
因为他不会审判你，
他不会审
判你，他只是爱你，
他只是，
他只是尊重你，
他只是尊重你，
他只是拥抱你，
他只是拥抱你
啊。那时候你真正的自己面对上帝，
那时候你真正自己面对上帝，
是何等的喜乐，
是何等的喜乐
啊！不要说上帝了，
你不要说上帝，
面对太太也是，
面对太太都是。
如果太太 一天审判你的话呢，
但如果太太一天都审判
你，你会很痛苦的，
你会很痛苦、
啊、每一天很晚回家的时候，
每一天很夜回家、
啊、怕太太骂你，
你怕太太，
你偷偷回去，
你偷偷回去、
啊、看她睡着了，
看见她睡着
了，马上换衣服，
马上换衣服、啊、
睡在旁边，
睡在旁边，
忽然间她醒来，
忽然间她醒过来，
怎么那么晚回来，
为什么这么夜回来，
没有，已经回来好久了，睡在旁边你不知道，
你話唔係已經翻嚟好耐啦，瞓喺你旁邊，你唔知道。
他說明明你很早才回來，你到哪裡去？
明明你好遲先至翻嚟，去咗邊度？
我沒有，我去布道會而已。
冇啊，我去報道會。
布道會有沒有女人聽？
報道會有冇女人聽？
沒有，這是男人布道會。
係男子布道會。
那他會說，那麼現在你男人也搞了。
男人都
难
搞，
你男人都搞埋，
你男人都搞。
那么如果太太是这样审判，你会很痛苦的。
如果太太是这样审判你，你会很痛苦。
幸好我太太爱我，
幸好我太太爱我。
每一次回家，
每一次回家，
她都弄好汤，
她都煮好了汤。
很辛苦了，
好辛苦。
很多女人听啊，
好多好多女子你要听。
没问题的，
没问题。
喝一口汤。你为主工作，
你为主工作
啊！如果太太爱你，
如果太太爱你，
完全的信任你，
完全的信任你，
那是何等喜乐！
那是何等喜乐！
原来在他里面，你有你的尊贵性，
因为在他里面有你尊贵性。
原来我们面对真神啊！
当然，我哋原来面对真神，
在他里面，
喺神嘅里面，
我们是完全的贵重的，
我哋是完全贵重的，
他重视我们。
他重视我们，
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面对他就没有恐惧，
所以面对他是没有恐惧。
好了，耶稣跟着讲到最后一种忧虑，
后来耶稣讲到最后一种忧虑，
就是说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
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
那么这个思虑啊，就是你能够比你的思想忧虑能够让你长命一点吗？
是不是你用你思想忧虑，你又能够使你长命一点？
你怎么想，你长命短命还是跟你想是没关系的。
你怎样想，你长命短命和你怎样想是没关系。
原来这是第三种忧虑。
原来这个是第三种的忧虑。
就是对死亡的忧虑。
也是对死亡的忧虑。
第一种是对生活的忧虑。
第一种是对生活的忧虑。
第二种是对自己的尊贵性的忧虑。
第二种是对自己的尊贵性的忧虑。
第三种是对死亡的忧虑。
第三是对死亡的忧虑。
原来人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死的。
原来人年轻的时候没想过死。
但是到了过了26岁以后，
但是过了26岁之后，
人发育完成了，
人发育完成，
忽然之间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
忽然之间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
身体就没有从前那么好，
身体没有从前那么好，
发现冲上楼梯会气喘，
发觉你冲上楼梯会有点气喘，
开始发现洗完头之后有点惊心动魄，
发觉洗完头之后有点惊心动魄，
头发掉那么多，
因为头发跌得
好
多，
好像那些鬼的电影一样，
好像去鬼的电影
那么然后到中年的时候，
然后到中年的时候，
发现很多地方有点疼，
你发觉好多地方有点不舒服，
其实是不是 cancer？
这个是不是癌症啊？
问医生，
要去问一下医生。
医生说没事，那是只是肌肉疼而已。
医生说没事的，只是肌肉痛呢。
没有，怎么有肌肉癌呀？
怎么会有肌肉癌呢？
那么你总是很多惧怕的。
所以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
什么地方都是什么病啊？
好像乜嘢周围都好像有啲咩病。
这是对死亡的惧怕。
这个是对死亡的惧怕。
耶稣的回答也很奇妙。
耶稣的回答也是很奇妙。
他指着野地的百合花。
他指着野地的百合花。
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
他说你看看野地。
也不老虎。
也都不老虎。
也不纺线。
也都不纺线。
但是他比那个锁，他长起来的时候，就比那个所罗门环及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比不上这朵花呢。
但是这朵花长起来，他比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比不上。
所罗门环是极大的君王。
所罗门王是极大的君王。
他穿的衣服比不上一朵百合花。
他穿的衫比不上一朵百合花。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一朵百合花。
原来一朵百合花。
它是生得多么美丽。
它是生得几个美丽。
百合花明天可能会死。
百合花明天可能会死。
可能会衰残。
可能会衰残。
凋谢。
会凋谢。
像野地的草一样。
好像野地的草。
他说你看野地的草。
但他说你看看野地的草。
今天长起来。
今天长起来。
明天就丢到牢里面。
明日就丢到去炉里面。
原来犹太人就把草割了来烧。
原来犹太人将草割了来烧。
那么草明天就死了。
咁草明日就死了。
但是他今天活得美丽。
但是他今日活得美丽。
神给他这样的装饰。
神俾他有咁样嘅装饰。
他讲到他活得美丽。
佢讲到呢个活嘅美丽。
本来讲到死亡的问题的时候呢，
本来讲到死亡嘅问题。
我们如果非基督徒的话，
如果系非基督徒嘅话，
听到这里就知道牧师，我知道你讲什么。
我又就话牧师啊，我知道你要讲
乜嘢。是上天堂呢？
你肯系要讲到上天堂
啊？所以是要永生呢？
系啊，永生永生啊！
我们以为基督教讲到死亡一定是讲永生。
我哋以为基督徒讲到死亡一定讲天堂。
想不到耶稣就跟一般牧师不一样。
但系耶稣同一般嘅牧师唔一样。
他就不是讲死后到天堂，
他不是讲死后到天堂，
他反而说死之前那朵花是美丽的。
他说反而说是死之前有他就是美丽、
啊、你能够活得美丽吗？
你能够活得美丽，
面对死亡的问题，
面对死亡的问题，
不单只是死后有没有永生的问题，
不单只是死后有没有永生的问题，
而是你今天活得美丽不美丽，
而是你今天活得美不美丽。
如果你今天活得美丽，
如果你今天活得美丽，
短命是没问题的，
短命
早一点死没问题，
早一点死，
因为你的存在，
因为你
已经带给一个世界的祝福了，
已经带给世界一个祝福、
啊、所以这里让我们每一个人要问一问自己，
所以这里让我们每一个人要问一下自己，
你活得美丽吗？
你活得美丽吗？
很多人说人生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我都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人生如果你存在的时候不带给人痛苦已经很有意义，
我觉得人生如果你存在的时候不带给别人痛苦已经很有意义，
有时候你仅仅存在已经让人很痛苦，
有时候你只是仅仅存在就让人很痛苦，
你看那个慈禧太后总是不死已经让人很痛苦，
你看看慈禧太后她没死她就已经让人很痛苦、
总是不死，
总是
老不死，不死，整个中国都很痛苦，整个中国都很痛苦，
全个中国都很痛苦。
那么我的存在，
我的存在
可能让我的父母痛苦，
可能让我父母痛苦，
可能让我儿女痛苦，
可能让我的儿女，
可能让我太太痛苦，
可能让我太太，
让我老公痛苦，
或者让我老，
让我老板痛苦，
让我老板痛苦，
让我的下属痛苦，
让我的下属痛苦。
我仅仅的存在已经让很多人很惨，
我仅仅的存在就让很多人。
所以如果我们思考，
所以如果我们思考，
起码我存在不带给人痛苦已经很了不起，
所以起码我存在不带给别人痛苦我已经很了不起了、
如果你再上深一步，
但是如果你再上深一步，
我存在不但不带给人痛苦，
我存在不单止不带给人痛苦，
而且能够减少他人的痛苦，
而且能够减少别人的痛苦，
我的生命的存在，
我生命的存在
是付出自己，
是付出自己，
让人体会爱，
让人体会爱，
让人在苦难里面发现有人跟他共同面对，
让人在苦难当中发觉有人与他同样一起面对、
也安慰他，
亦都去安慰他，
鼓励他，
鼓励他。
如果这样的存在呢，
如果这样的存在，
我觉得就很有意义了，
我就觉得很有意义、
就活得像一朵美丽的百合花、
好像好棵好像野地美丽的百合花。
我们能活得美丽吗？
我们活得美丽吗？
耶稣最后，
耶稣最后
就让我们理解，
让我们理解到
怎么样才能活得美丽呢？
怎样才可以活得美丽？
原来耶稣讲到你不需要太忧虑、
耶稣讲到你不需要太忧虑、
而是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而是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原来耶稣从在这里才讲到天堂的问题，
原来耶稣在这里才讲到天堂的问题。
他不是说你信我了死后到天堂，
他不是说你信我你死后去天堂，
而是你就让天堂今天在你生命里面出现，
而是你让天堂今天在你生命里面出现，
不是死后才去，
不是死后才去，
现在你就可以经验，
现在你就可以经验，
当你体会上帝进入你生命里面，
当你体会到上帝进入你的生命，
当你体会天父在你里面的恩情的时候，
当你体会天父在你里面的恩情的时候，
在你接受主的一刻，
在你接受主的一刻，
接受他的救恩的一刻，
接受他的救恩的一刻，
永恒就在里面出现，
永恒就在你里面出现，
那就是永生，
那个就是永生，
不是死后才有，
不是死后才有，
现在就有，
现在就有，
天堂在你里面，
天堂在你里面，
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要先求他的国，
把你生命投到那个更大的系统当中，
将你的生命投在那个更大的系统，
投在上帝的系统当中，
投在上帝的系统，
而不是投在人间的小系统里面，
而不是投在人间的小系统，
你就有无限的上帝的眼界，
你就有无限的上帝的爱，
无限的体会上帝的爱，
无限的体会上帝的爱。
那时候天堂在你里面已经出现了，
天堂在你里面已经出现。
当你发现神与你同在的话，
当你发现神与你同在的话，
你就不要为明天忧虑，
你就不用为明天忧虑、
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
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一日的难处一日当就够了，
每一天面对每一天，
每一日面对每一日，
每一天都是宝贵的，
每一日都是宝贵，
每一天你的生命可以彰显上帝的光荣，
每一天你的生命可以彰显上帝的宽容，
每一天你都把他的爱流露出来，
每一天你都将上帝的爱流露出来，
每一天拥抱不同的人，
每一天拥抱不同的人，
帮助不同的人，
帮助不同的人，
那是非常大的喜乐，
我是非常大的喜乐。
当我开始决定到中国工作的时候，
当我开始全力到中国工作，
我也不能不忧虑的，
我也都不能够不忧虑的，
因为你要放弃在外国的工作，
因为要放弃在外国的工作，
不赚外国的钱，
不赚外国的钱，
然后凭空啊筹款，
然后凭空筹款
啊，然后开始一个机构，
开始一个机构，
回中国去，
回到中国去，
那是很难的，
那是很难的、
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来说，
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来讲，
其实很难的，
是很难的，
钱从哪里来呀、
钱由哪里呢、
但是当我凭信心走上去，
但是当我凭信心走上去，
因为我知道天父有他的应许，
因为我知道天父有他的应许，
他那么多年训练了我，
他这么多年已经训练了我，
要我读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
要我读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
就是为了现在中国的发展，
就是为了现在中国的发展。
那时候我最担心的，
那时候我最担心的
就是中国人失去他的灵魂，
就是中国人失去他的灵魂。
我们过去还是一个很重视价值观的一个民族，
我们过去其实是一个很重视价值观的一个民族，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
破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已经破损了我们最宝贵，
大家习惯了讲假话，
大家习惯了讲假话
啊！大家习惯了讲假话，到改革以后，
习惯了讲假话，到改革之后，
大家还是讲假话，
大家仍然是讲假话。
那么商业就没有诚信，
所以商业就没有诚信。
中国人是最重视诚信的，
中国人本来是最重视诚信，
但是文革把诚信破掉，
但是文革将诚信都破掉。
那时候十年之内，大家都要讲同一套话。
原来十年之内大家都要讲同一套话，
都是套话，
都是套话，
而不是真话，
不是真话。
习惯了不真的时候，
当你习惯了不真实，
你怎么有诚信呢？
怎可能有诚心
呢？诚信那么还有就是在文革的时候破掉了家庭，
还在文革的时候破损了家庭，
子女要斗父母，
子女要斗父母，
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伦理亲情也破了，
对中国人来讲最重要的伦理亲情也都破坏了，
所以你要讲道德是非常困难，
所以你要讲道德是非常困难的
没有道德怎么可以有好的商业，
没有道德怎么可能有好的商业，
所以我觉得我回中国最大的使命，
所以我觉得我回中国最大的使命
就是重建灵魂，
就是重建灵魂，
把基督的爱带回中国，
将基督的爱带回
中国，在这个本来是仇恨的过去，
在这个本来是仇恨的过去，
变成一个有宽恕有爱的一个新的精神，
变成一个有宽恕有爱的精神。
我回去觉得要医治我们母亲过去的病，
我回去我觉得是要医治我们母亲过去的病。
本来我的想法
本来我的想法
过去都是骂中国的，
过去都是闹中国的
但是神感动我，
但是神感动我，
我觉得基督徒是讲爱的，
我觉得基督徒是讲爱，
我们不能只是永远在海外鞭打中国，
我们不能够永远只是在海外鞭打中国，
我们要去医治，
我们要去医治
中国苦难太深，
中国的苦难太深，
已经一百多年，
已经一百多年，
母亲这个母亲的伤痕太多，
这个母亲的伤痕太多，
她需要的是医治，
她需要的是医治，
需要的是安慰，
需要的是安慰，
需要是鼓励，
需要的是鼓励。
所以当我回中国的时候，
所以当我回中国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爱每一个具体的人，
我觉得我要爱每一个具体的
人，不只是抽象的骂共产党，
不是只是抽象的骂共产党，
而是要爱每一个具体的人，
而是爱每一个具体的人，
包括是共产党员，
包括共产党员、
啊、很多官员，
很多的官员，
我们基督要爱他们，
因为基督要爱他们，
从爱里面见证我们的生命，
从爱里面来到见证
我们的生命，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帝国主义，
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帝国主义，
不是帝国主义 的前锋，
也不是帝国主义的前，
我们不是搞人民鸦片，
我们不是 搞人民鸦片，
我们切切实实身体力行的去爱中国，
我们是切切实实身体力行的去爱中国、
啊、我就这样回去了，
那我就这样回去，
回去本来有忧虑了，
回去本来有忧虑、
啊、自己的薪酬薪水怎么样，
自己的薪酬怎么样、
啊、生活怎么样，
生活怎么
样，那个机构能够维持吗，
这个机构能
够维持，没人捐钱我们就完了嘛，
如果没人捐钱我们就，
那谁会捐钱给你，
但是谁会捐钱给你，
但是凭信心走下去，
但是凭信心走下去，
结果钱自动来了，
结果钱自动、
啊、每年我们从来没有不够，
每年我们从来没有，
然后我想怎么跟共产党打交道呢，
然后我说我怎么能够跟共产党打交道呢，
从前 听闻都是很可怕的、
啊、从前听闻都是觉得很可怕、
啊、因为我们看国民党的电影太多，
对，我们看国民党的电影看得太多了
那么你怎么去爱那些党员，
你怎么去爱这些党员，
那也是很惧怕的，
都是很可怕的、
啊、但是我回去就学习，
但是我回去
以无尽的爱去包容，
你用无尽的爱，
爱是很久的忍耐，
爱是爱是恒久忍耐，
你看到中国有不对的地方，
你看见中国有不对的地方，
你还是忍耐，
你还是忍耐，
你等待他，
你等待，
因为你相信他终有一天会好，
你相信他终有一天会好，
所以无尽的爱，
所以无尽的爱，
把我们知道的好东西告诉中国，
将我们知道好的东西告诉中国，
结果这样投进去之后，
结果这样投身进去，
最初只是在大学讲课，
最初只是在大学讲课，
是学术文化交流，
是学术文化的交流，
但是后来因为在中国办这个廉政文化，
后来因为在中国办一个廉政的文化，
让我看到中国腐败的问题，
因为看见中国腐败的问题，
我觉得 要把西方的那种法律跟审计的制度告诉中国，
我觉得要将西方那种的法律和审计的制度介绍给中国、
啊啊、即是审计，即是 audit system、啊、审计制度，
审计的
制度，那么结果、啊、中国很接受，
结果中国好接受，
加拿大政府也支持，
加拿大的政府都支持，
慢慢就跟中国官方联系了，
慢慢就跟中国的官方联系，
那么当我成功办了廉政工作以后，
当我成功办了廉政工作，
1999年，
1999年，
那时候我忽然间哭起来，
那时候我突然间发下起
上，我晚上在中国醒来，
我晚上在中国醒过来，
我就哭起来，
我就喊起来，
虽然第一个工作很成功，
虽然第一个工作很成功，
中国官方也很接受，
中国官方都好
尽了我的责任了，
我尽了我的责任，
但是中国问题太多，
但是中国的问题
太大
太多太大，
怎么样可以把一种美丽的道德跟爱的精神带给中国人，
怎样可以将一种美丽的道德和爱的精神带给中国，
所以我开始推动道德教育，
所以我开始推动道德教育，
想不到跟着张志明啊，2001年就说要德治了，
我没想到江泽民在2001年就要讲德治，
在推动道德的时候，
而在推动道德的时候，
北京请我过去开一个会，
北京请我过去开，
我本来以为只是开会，
我本来以为只是
开会，想不到他们在机场接我、啊、
我没想到他们在机场
车子一直开到一个地方，
车一定开到一个地方，
是一个大楼，
是一个大楼、
啊、是有解放军在门口，
是有解放军在门口
向我们敬礼，
向我哋敬礼、
啊，还有一个大的五星旗，
仲有一个好大嘅五星旗。
原来那是国家重要的地方。
原来嗰个系国家重要的地方。
原来那是国家培训高干的、教育的高干的一个地方。
原来系国家培训教育高干嘅一个地方。
他们告诉我，
可以话俾我
听，这次请你们三个基督徒回来。
呢一次请你哋三位基督徒、
啊。他们也不没有说明是基督徒，不过我们都是基督徒的刚好。
佢冇讲明话系基督徒，但系我哋三个都系基督徒。
啊、因为我替他邀请另外两个都是基督徒。
我替佢邀请两个人，另外都系基督徒。
是讲道德教育。
系讲到道德教育。
他已经在全国发动。
佢已经喺全国发动。
啊、就叫全国啊的教育的干部。
请到教全国教育的
大概有200个人，
大概有200人，
200个代表来，
200个代表来，
都是高干，
都是高干，
所以他说明天你讲话小心点啦、
啊。他说明日你哋讲话小心点、
啊，不要讲政治，
唔好讲到政治。
我说明白明白，我一定讲统一台湾的。
我明白明白，我一定讲统一台湾。
那么结果我心里面实际上有点怕、
其实我心里面都有点怕，
也很忧虑，
也都有点忧虑。
明天是200个共产党坐在上面听我讲，
明天是200个共产党。
从前电影看的共产党都很可怕的，
以前电影看电影看共产党都觉得很可怕。
我在组里面要学习，
我在组里面要学习，
我要爱他们，
我要爱他们，
他们都是人，
他们都是人，
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是同胞，
是同胞，
也是神所爱的，
亦都是神所爱的。
所以第二天我进去了，
所以第二日我入去、
在那种培训的学校了，
在这种培训的学校，
都是一张一长的台子，
都是一张长的台
子，就像人大会议一样，
好像人大会议
坐着很多人很正规的坐在那里，
很多人很正规的坐在那里，
每个人前面有一杯茶，
每个人前面有一杯茶。
然后我进去了，我一开始讲个笑话，
我入去我一开始讲一个笑话，
大家都不笑，
大家都不笑，
他们没有想过会讲笑话的，
因为他们没想过我会讲笑话，
因为一般栽培都是很严肃的嘛，
因为一般栽培都是很严肃的，
都是应该讲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非常伟大的鼓掌，应该是这样的。
他一开始讲我们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怎样伟大，
但是怎么一开始讲笑话呢？
一开始讲个笑话呢、
不过后来呢，我讲用我的真感情跟他们讲，
后来我用我的真感情跟他们讲，
我们讲中西道的，
我们讲中西的道德，
也讲到中国道德啦，讲孔孟之道啦，
讲到孔孟，
跟着讲西方道德啦，
跟着又讲西方
道德，就是圣经了，
就是圣经
啊，引圣经给他们看，
引圣经给
他们都抄抄抄抄抄抄，
大家都在抄
啊，这很难得，我们就有机会真的把基督教的精神讲一讲，
好难得，我们真的将基督教的精神向
我们讲，结果整天都给我栽培，
结果整日都给我
六个小时啊。
六个小时
一讲完，他们鼓掌鼓得不得了。
一讲完，他们鼓掌鼓得不得了。
不是那种，不是恭喜的那种。
不是恭喜的那种。
恭喜那种，不是恭喜。
恭喜
不是用真的鼓掌。
真系鼓掌。
他们后来都跟我笑了。
后来他都同我笑。
我讲笑话，他们笑。
讲笑话，他们。
我讲我的对中国的感情，他们也自动鼓掌啊。
我讲到我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他们都会自动鼓掌。
后来都涌出来叫我签名。
后来都涌出来用我签名。
这是给我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经验。
这是给我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经验。
我第一次跟那么多党员在一起。
我第一次同咁多党员在一起。
我能够把我的爱向他们显明，
我能够将我的爱向他们显明。
到后来我的有机会见的官员越来越高了，
后来我有机会见的官员越来越高
了，今年还到了中南海了，
今年还去过中南海，
不过呢领导人都到了北大河开会，
不过领导人都去了，
所以没有机会见最高领导人，
所以没机会看到最高的领导人，
但是也见到中央部长，
看见中央部长，
16大以后这个也变成中央委员了，
16大之后这个也都变成中央委员，
也变成领导人，
也都变成，
但是他告诉我一点，
他告诉我一点，
他说中国现在有三提高，
他说中国现在有三个提高，
第一是提高妇女的地位，
第一是提高妇女的地位，
第二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
第二是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
第三是提高宗教的地位，
第三是提高宗教的地位。
我为这个感谢主，
我为这个感谢主，
多年跟中国有对话，
多年同中国有对话，
也尽量表达我们基督徒的爱，
也都尽量表达基督徒的爱，
让他们知道基督徒也是中国的，
让他们知道基督徒都是中国的，
基督教属于中国的，
基督教也都属于中国，
不是外来的，
不是外来的，
只有中国人有基督徒的见证，
中国人有基督徒的见证，
基督教属于中国，
基督教属于中国，
不是只是外国来的东西，
不是只是外国来的东西，
多年我们这样做，
多年我们这样做，
我们建立了更多的信任以后，
我们建立了更多的信任之后，
我就发现中国思想改变真的很大，
中国思想改变的确是很大，
中国开放也是门开的很多，
中国开放的门也都开了很多，
不只是我们一个，
不是我们，
还有不同的人这样回去，
也都有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范围，
在不同的范围
都得到中国的欢迎，
都得到中国人的欢迎，
那些都是回去，那些都是基督徒，
回去那些都是基督徒，
我体会到一点，
我体会到一点，
当你无尽的爱去服侍的时候，
当你无尽地用爱心去服侍的时候，
你忍耐他的不足，
你忍耐他的不足，
以爱去提出你的看法，
用爱去提出你的看法，
中国是接受的，
中国是接受的，
所以我回去中国已经9年了，
所以我回到中國已經有九年，
這九年的經驗，
這九年的經驗
是非常的快樂，
是非常的快樂。
我錢薪水比在外國工作少得多，
我的薪水比外國在外國工作少得多，
但是呢，
是
那種喜樂，
但是你內心的這種喜樂
是錢買不到的，
是金錢買不到。
當我能夠擁抱中國的孩子，
当我能够拥抱中国的孩子，
当我在农村能够拥抱那些孩子的时候，
当我在农村能够拥抱这些孩子，
我是很喜乐的，
我心里面是很喜乐。
当我跟一些老人家祷告的时候，
当我同一些老人家祷告的时候，
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
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
他从前年轻的时候是基督徒，
他从前年轻的时候是基督徒，
后来离开了主，
后来离开了主，
经过几十年，
经过几十年，
受了很多苦难，
受了很多的苦难，
现在很有名，
现在很有名，
写了很多书，
写了很多书
啊。但是我问他，你愿意回到你爸爸所信的上帝那里吗？
但是当我问他，你要不要回到你父亲所信的上帝那里，
他说他愿意，
他说他愿意，
他就跟我一同在昏黄的灯火下祷告，
他就跟我一起在辉煌的灯火之下祷告，
昏黄
昏黄黄昏的灯火之下祷告
啊，那是很美丽的时刻，
那个是很美丽的时刻。
我把一个从前基督徒的儿子，
我将一个从前基督徒的儿子，
现在八十岁的老教授，
现在八十岁的老教授，
带回到爸爸所信的主哪里去，
带回到他爸爸所信的主那里，
这就是无尽的喜乐的根源，
这些是无尽的喜乐的根源
啊。我已经再没有忧虑了，
我已经再没有忧虑，
我不怕生活的忧虑，
我不怕生活的忧虑，
也不怕人怎么看自己，
亦都不怕人怎样看自己，
也不怕死亡，
亦都不怕死亡，
因为只要你活得美丽，
只要活得美丽，
像那朵百合花，
好像一朵百合花，
你活得自由自在，
你活得自由自在，
像那一只飞鸟，
又好像空中的飞鸟，
在神无尽的系统里面，
在神无尽的系统里面，
在他的爱里面，
在他的爱里面，
你付出一切的爱，
你付出一切的爱，
去爱其他人的时候，
去爱其他人的时候，
你就没有忧虑，
你就没有忧虑，
天堂在这一刻就出现，
天堂在这一刻就出现，
你就会体会真正的喜乐，
你就会体会真正的喜乐。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在这个晚上，
在这个晚上，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面对你，
与我们面对你，
敞开我们的心灵，
敞开我们的心灵，
求你的爱与我们同在，
求主的爱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让天堂现在就在我们心中出现，
让天堂现在就在我们心中出现，
你的恩情来到我们心中，
你的恩情来到我们心中，
我们就没有惧怕，
我们就没有惧怕，
没有忧虑，
没有忧虑，
求你将我们懂得看重生命，
求你教我们懂得看重生命，
不只是为生活而忧虑，
不只是为生活而忧虑，
求你将我们看重自己真正的自己，
求你叫我们看重自己真正的自己，
让我们以真正的自己面对你，
让我们用真正的自己来到面对你，
我们就不怕他人看不起，
我们就不会怕别人看不起，
求你叫我们懂得活得像那朵美丽的百合花，
求你教我们活得懂得去怎样去活得美丽，好像一朵百合花，
我们就不怕死亡，
我们就不怕死亡，
我们愿意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我们愿意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这一切都会嫁给我们，
这一切都会嫁给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求你赐下喜乐，
求你赐下喜乐，
这样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